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三章一节至十二节哦。今天的题目是我是否真心悔改。教会的圣经就在1458页。好，请听我念第一节到第六节。那时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以赛亚先知所说，在旷野有呼喊者的声音，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就是指着这约翰说的。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和野蜜。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出来到他那里去，承认自己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了他的洗。我们还没有证道之前，我们一同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开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眼中都是罪人，但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以致今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来敬拜你，来被称为义，来接受你的赦免，接受你的饶恕，来赞美你。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灵再一次的在我们的心中做教导的工作，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知道你要我们行的是什么。求父神你开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所以施洗约翰呢，就是那一位哦，在以赛亚先知里面以赛亚书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位。以赛亚先知呢，就在主前600年前哦，就是离现今大概2600多年这样啊，在耶稣之前的600年前就出现了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先知呢，就在以赛亚书40章3节里面就预言，这样就是有这一位的仆人，他将要预备主的道。来修直他的路。所以马太福音呢，当马太记载的时候，他就说这一位的施洗约翰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要来做主耶稣基督的先锋，为主耶稣开道路的，修直他道路的那一位的仆人哦。所以在第四节的时候，当你看到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的时候，如果你熟悉旧约的话，你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以利亚。以利亚来的时候，他是大有能力的，他是穿骆驼毛的衣服，他也是束腰带的。结果他与那些敬拜巴利神的那些的人作战，结果他们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的神是真的，我让你们祈求祷告，看那个你们的神会不会降下祸，把这一些的祭物也烧掉。但来到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就说你们的神在哪里？你们祷告了这么许久，为什么还不出现呢？结果他就挑战，他说：好，你看这些祭物，我要你们把水浇上去，我要祷告，火要从天上降下来。结果上帝真的听了他的祷告之后，火从天上降下来之后，就烧了那些的祭物。结果以利亚他是一个心情很刚烈的人哦。结果他为了主的道，结果他命令当时候那些的假祭司就是假先知，全部都被杀死。当然后来他有一些的软弱，他逃离了。但施洗约翰他来的时候，他带有的精神其实是像以利亚先知的，他的目的是像以利亚先知一样，把上帝的百姓的人的心离开上帝百姓的那些的心，再一次的挽回来，使他们回归来。所以马太福音在这里的记载的时候，他在这里记载施洗约翰施洗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要见证耶稣基督就是那要来的基督。第二，人需要悔改来接受他。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整一段的经文在一节到十二节的时候有三个的信息。第一个的信息是悔改是必须的。第二，不愿悔改有警告所以施洗约翰给那些不愿悔改的人一个很严厉的警告。第三，悔改是为了要接受耶稣基督。所以第一点呢，就是悔改是必须的。施洗约翰传就是每一个人需要悔改接受基督，所以他在第二节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天国近了的意思是什么呢？天国近了的意思呢，就是说你们的君王要来了， The kingdom has come， 就是说你们的王，你们的基督要来了，所以你们应当要悔改。 这是耶稣基督也亲口这样传的。所以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里面，耶稣也是同样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所以悔改是什么？我们每次听到悔改，悔改，悔改是什么？你们可以想想看，什么是悔改？要不要试试，尝试一下？什么是悔改？ Why is repentance？ 来，你们可以告诉我吗？什么是悔改？试试看。为所犯的罪后悔改正。 OK， 很好。 OK， 差不多中了两点。所以真正的悔改呢，我给你们三个的定义。第一，就是要真心为自己的罪而懊悔忧伤。一个悔改的人，他会为他自己所犯的罪彻底的痛哭啊，甚至流泪忧伤懊悔，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的层面，就是一个悔改的人，他们愿意放弃他那个的原本的罪恶的生活，他放弃啊，原本是一个罪恶的他享受的一个生活，他愿意把它放弃掉。第三个，就是一个悔改的人，他会回心转意，他会归向主，他全心归向主，他会顺服主。这就是悔改的定义。第一，他真心痛悔自己的罪；第二，他愿意放弃罪恶的生活；第三，他全心归向主，他来顺服主。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在整个的基督教里面有一些的错误的观念，一些的错误的观念就导致有一些的基督徒对福音的本身有很大的误解。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认为信耶稣就足够了，不需要悔改。你有不知道你们遇过这样的人，他说你信耶稣就好了，你不需要悔改的，悔改是不需要的，因为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所以只要你接受上帝，你就不需要悔改了，对不对？这是不是上帝所说的这个的福音呢？所以有一些的人，他们当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继续的拜偶像，有一些的人继续就是欺骗，有一些的人继续偷窃，有一些的人继续伤害人，有一些人继续的有婚外情，有一些的人继续就是可能有同性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有这样的错误的观念。当我们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相信他本身要与悔改一同的配合在一起的，悔改是必须的，在使徒约翰的讲道当中是必须的，在耶稣的讲道当中耶稣也说这是必须的，在保罗的讲道当中保罗也说这是必须的，悔改是必须的。我还记得从前很久以前有一个我在带一位弟兄查经的时候，后来他告诉我一个事情是令我很惊讶的。他告诉我什么事情呢？他说你们不要猜是谁，这是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事。这个的弟兄就告诉我，他说建发传道，我很对不起你。我说对不起我什么？他说我有一个的软弱。我说什么软弱？他说我很喜欢你。所以后来他说我知道这是不对的，那我说我也知道你知道这是不对的，所以我知道你有这一方面的软弱，所以我们可以一同的来克服。我们回到圣经中的话语，靠着上帝继续的我们知道，我知道每一个人有软弱然后不断的来靠着上帝的力量来继续的来克服我们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无论你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你一定要靠着上帝的力量来回转过来，靠着上帝的力量不断的去面对他，面对他，而不是说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什么都不重要我可以过着照样过我的生活，我可以在外面有婚外情，我在外面有另外的一半这些的事情，这些都是不符合上帝的心意的，这些不是真心的信耶稣真心信耶稣的人是必须要悔改的，悔改是必须的。另外一个的偏差，今天有的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大的偏差。你会注意到，我们经常往往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谈好处，信耶稣很好，有怎样风光什么好，凡是不好的我们都不讲。但是你们却往往就忽略了一个的事情，就是很长的时候，如果我们说信耶稣有这么的好，这么的好，结果我们跟其他外面的宗教没有分别的，是没有分别的，因为他们也是说他们信了他们的神明之后有什么多么多么的好。但是我告诉你， 有许多的人他们看到基督徒在苦难当中的时候，结果他们活出来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时候，结果他们才会惊讶，哎，为什么这个的人信耶稣，他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依然还抓住信仰，他依然还是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为什么？这才是信仰中吸引人的地方。所以往往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爱谈好处，我们讲信耶稣有什么好，没有什么不对，是对的，但是够不够？不够， It's not sufficient。 所以在谈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谈罪的，但结果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避开罪这个话题，为什么呢？因为会得罪人。我教你们一个方式，往往要谈罪的时候先讲自己，因为我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因为我很糟糕，我以前很糟糕，所以我有很多东西讲，所以我先讲了我自己之后，我才慢慢那个矛头再转回来，我说其实圣经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不知道你认为你是不是一个罪人，但如果你是，你认为你也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人，这样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所以问题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是需要传，就是人是有罪的，需要悔改，需要上帝啊。所以前几天的时候，我在 Popular Bookshop 的时候，我就看到一本的书，这本的书吸引我。我很少在 Popular Bookshop 拿书的，因为我的时间有限，所以我很专注看的书都是神学的书啊，所以我没有看其他的书啊，这是我的缺乏了。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像唐牧师一样什么书都看，有很广泛的知识，但是我知道我的恩赐有限，所以我专注专一的来看神学的书就够了。所以我那一本的书呢，是一个万人的牧师写的，就是他有万人，一万多人，两万多人的牧师写的一本书。在这一本的书上，他说我们其实基督徒是不需要认罪的，基督徒是不需要认罪的。为什么呢？他给的理由，第一，因为保罗没有这样教导，他说因为保罗没有教导人是不需要，保罗没有教导说人需要就是认罪，所以人基督徒是不需要认罪的，对不对？保罗真的是没有这样教导吗？是的，保罗真的是没有这样教导，真的保罗是没有。但是你们不要忽略，你不要以为圣经全本都是保罗所写的，弟兄姐妹啊，你明白吗？圣经不是保罗一个人写的。而且他另外一个的理论呢，就是说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是经常我们念的If we confess our sin, God is faithful and just and will forgive our sins and pardon our iniquity. 上帝是信实的若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上帝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他就说这一节的经文呢，是在讲，不是讲给基督徒听的，是讲给那是当时候列斯底主义的人听的，不是给基督徒的。结果回去我翻了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解经很大的错误，结果我有很大的反省哦。这个的牧师他有两万多人，两万多人呢，你知道吗？讲难听点哦，就是他们教会里面建的那一间厕所，就是我们将来要搬去的那个地方的同值，同样价钱。但结果他在他的讲台的信息当中，在他的书中讲述说基督徒是不需要认罪的，你就会看，你就会发现一样东西，今天的确我们是在一种的危机当中。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看到福音歌会啊，或者福音布道会的时候，他们所用的方式呢，是用成功、用神迹、用医治、用各样的方式来吸引人到基督面前，但却没有告诉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到基督的面前，这就是关键。所以结果我们今天产生的基督徒是怎样的基督徒？是否是一个畸形不健全的，一个缺乏对基督有正确认识的一种的基督徒？这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危机啊。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我们看圣经如何教导我们需要认罪哦。我们看诗篇三十八篇十八节，我们翻诗篇三十八篇十八节。你看大卫说什么？大卫就在教会的圣经八百二十一页， 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伤。这是大卫亲口这样说的。所以一个悔改的人他会认罪，一个悔改的人他会为他自己的罪怎样呢？忧伤。我们再看雅各书，雅各书五章十六节，雅各书在后面哦。在教会的圣经1834页，1834页，雅各书五章十六节，在这段经文里面，雅各说他们当中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人生病，是因为他们犯了罪，所以雅各就这样的教导他们说，第十六节说，所以你们应当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样你们就可以痊愈了。所以你就看到这两处的经文有教导说基督徒是什么需要认罪的，还有我们经常所念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但结果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这个的牧师他说不需要认罪，我真的不明白。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悔改是必须的，你不能说我不要悔改，不能的。结果你说你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悔改是必须的。我们再看路加福音24章46节，为什么要翻圣经呢？让你们知道我所说的不是从我口中所说的，乃是从上帝的话语所讲。我们看路加福音24章46节，路加福音24章46节，又说经上这样记着，耶稣必须受害。这是耶稣所说的，耶稣后来开了他们的眼睛，就说又说经上这样记着，基督必须受害，第三天从 死人中复活，人要奉他的名传讲悔改与赦罪的道。所以传讲的时候不单要讲悔改，也要传什么？赦罪。所以你一方面一直叫人悔改悔改的时候，你不讲赦罪的话，那个人会跌倒的。悔改了之后得到什么？所以你要讲悔改，也要传什么？赦罪，有赦罪的恩典，有赦罪的平安。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的经文，我们看使徒行传26章20节，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在后面哦，26章20节，在教会的圣经1676页，使徒行传26章20节，1676页。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向先向大马士革、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的人宣讲，后向外族人宣讲，叫他们悔改，什么归向神。然后请注意看后面这一段，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结果你会发现这一段的话，保罗所引用的这段话是跟施洗约翰后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所引用的是一样的，要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所以你会发现他们所讲的都是一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与悔改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two side of a coin。 所以你不可以说我有信心我不悔改，这个不是真的信心。一个真实的信心是要有悔改与信心。悔改是什么呢？第一，为你的罪痛悔忧伤；第二，你愿意放弃你那个罪恶的那个生活的习惯；第三，就是你全心归向神，归向神，然后顺服他。这就是悔改的定义，我给你们的定义。我们再继续看马太福音3章7节，我们翻回马太福音3章7节，我们再继续。马太福音3章7节，在1458页，马太福音3章7节至10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也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 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是很严厉的。从这里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施洗约翰的第二个的信息。施洗约翰的第二个的信息就是他警告那些不愿悔改的人，这是很严厉的。而施洗约翰的这个的警告，有时候我记得我每次读的时候我都很害怕。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害怕，如果你们不害怕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了。可能你们过得比我圣洁，你们的品德会比我好，但是最起码我看的时候我是害怕的。所以当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有害怕的心理的话，我觉得这个我们从积极的角度来说，我们是敬畏上帝的，我们知道我们对神有亏欠，而这些经文会再一次的不断的提醒我们，所以我们不要以那种非常害怕的那种心态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这些的经文是事实，这些的经文是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以至于我们不会落到一个罪恶的光景当中。所以在第七节的时候，你就看到约翰看到许多的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他们来洗礼。这些的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就是好像今天的主教牧师，一群的人就来到施洗约翰那边受洗哦。所以施洗约翰他应该感到很光荣，你知道吗？你想想看啊，如果假设我是施洗约翰，当然我不是，我不可能是。假设你是施洗约翰，然后说圣公会长老会不要用他们的会，其他的不同的宗派的主教牧师跑来，我说我要给你受洗，是很光荣无比的一个事情。但是结果为什么施洗约翰却骂他们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哇，人家来受洗，他还骂你是毒蛇的种类，一点机会都不给人了。你会这样做吗？不会，对不对？你会好好的爱心的劝他们说你们来的很好，你们来受施悔改的洗，这是很好的。不是，但是施洗约翰来的时候，看到他们来的时候骂他们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因为施洗约翰他知道一个事情，他知道什么？他们不是真心悔改。所以在第七节的时候，你会看到说第七节他说什么呢？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那一些的人是那些的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为什么来受洗呢？因为他们要逃避未来的愤怒，他们要逃避上帝的审判，他们害怕，所以他们来。施洗约翰知道他们不是真心的要悔改，所以他骂他们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要逃避那将来要来的愤怒呢？因为他们害怕，他们担心，他们不是真心要悔改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有一种的误解，惧怕不等同于悔改。所以你让那个人很害怕，这个的基督徒可能很害怕地狱，他很害怕审判，不代表他就愿意悔改。害怕是不等于悔改的。所以我打个比方啊，前几天我跟我的孩子，我们在车上，我们在回家的路途当中，他们主恩跟天恩每次吵架了啊，我就跟他说你们在吵，我回家藤条给你们吃藤条了。结果他们就 sorry 的，第一次对不起，就求啊，一个人就求五分钟，两个人求五分钟。好，我说好了，你们这样 OK， 不要打你们 OK， 你们好好不要吵架了。你知道后来又发生什么事？五分钟后又在吵架。这次我说好，你们刚才跟你们讲了，你们不要为这些事情那种 很小的事情他们吵架打架这样。我说五分钟后又再吵多一次。结果我说好，回家你们真的要给你们吃藤条我给他们吃藤条的时候是很管用的，我只给他们打一下，但是那一下是很痛的，所以他们很害怕的。所以他说 sorry 啊，对不起啦 daddy， 我还是讲对不起啦。结果我就在想说，为什么只是五分钟前呢，现在又再来犯？后来我就发现他们很常都这样。我就问他们两个事情，我就问他们说，你们 当你们说对不起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说对不起 ？Why do you say sorry？ 你猜他们告诉我什么？因为我怕藤条。我说阿拉妈，因为你怕藤条，不是因为你认为这是不对吗？你知道吗？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所做的是不对。当他们不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不对，而他们是很不应该这样做的时候，结果他们因为害怕藤条，结果他们说：“哦，我不做了，我不做了。”但是我告诉你，时间久了，慢慢的那个害怕、惧怕的心情、那个心态啊，不见的时候啊，他就再一次跌倒了，他再一次的就去犯了。Fear cannot keep a person， 惧怕不能抓住某一些的人，而是真实的从内心中的悔改。而真实的内心中的悔改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圣灵的工作。你说如果你担心你没有的话，最起码你可以跪在地上，你求上帝。有时候我落在这种罪恶的光景当中的时候，我无法自拔的时候，我是跪在上帝面前求的，说上帝啊，圣灵，你赐我力量，你赐你我力量来改变我的生命，不断的祈求。所以我会尽量的把我的丑陋的一面挖给你们看，当然我还是有一些的保留啊，我没有办法挖的全部彻彻底底给你们看，但是我就是要让你们知道，就是每一个的基督徒都要面对这些的问题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彻底的，就是神啊，我们需要你的怜悯帮助，来帮助我们悔改，真的。所以惧怕是暂时的。所以这一些的撒都盖人跟法利赛人，他们因为害怕审判，结果他们一窝蜂的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来受洗，但结果施洗约翰就看见了，结果骂他们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要逃避将来的审判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心的为自己的罪恶忧伤痛哭流泪是有效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啊，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我们看保罗怎么说。这就是悔改的第一步。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在教会的圣经1736页，因为依照神的意思而有的忧伤，可以生出没有懊悔的悔改，以致什么得救。英文的翻译 ESV Bible: For godly grief produce a repentance that leads to salvation without regret, whereas worldly grief produce death. 所以是有一种敬虔上帝所给的忧伤，按照上帝的意思而忧伤，为自己的罪恶而忧伤，而这样的忧伤是会产生我们悔改，产生给我们动力来追求上帝，来到上帝的面前追求恩典，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而这样的忧伤是好的，这样的忧伤能帮助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不对我们自己的所犯下的罪而彻底的忧伤的时候啊，结果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坐下来反省一下，为什么我会这样。往往我们犯罪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罪人的逻辑，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会开始就是怎么讲啊？我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有这个人的存在，所以我这样。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是因为我是生在这个的环境当中，所以我这样。我为什么会犯这个罪呢？是因为我受到这个的诱惑，没有这个的诱惑，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所以我们会一直不断的找什么借口，而没有真正的来面对我们自己生命中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真正的面对你生命中的问题的时候，结果你会跪下来，你会发现你自己是败坏的。我发现我真的是很败坏的，我很长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不配站讲台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就会像保罗所说的，我在我的肉体没有什么好，有谁能救我脱离啊？只有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在第八节到第十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施洗约翰就警告那些的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就说他们不要逃避责任了。施洗约翰就告诉他们说，你不要以为你们有亚伯拉罕做你们的祖宗，就是一个免死金牌啊，他是我们的祖宗，这是免死金牌，不是的。你不要以为你们有亚伯拉罕做你们的祖宗， 神不需要你们的，神是可以从石头里面来蹦出来啊，造一些的人啊，是不需要你们的。所以四使约翰就很严厉、很严厉的来警告他们。在第十节的时候就说，斧子已放在树根上，就说时间已经近了，那个人要砍树，所以四使约翰就给一个图像，就说这个斧头啊已经在树旁下了，随时要砍树了。所以后来就写什么，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要砍下，什么丢在火里。所以没有一个农人呢会容许一棵的树啊一直不断的在他的花园里面吃他的肥料、喝他的水、占他的土地，从不结果的，不会的。时候到了，几年过后，时候到了，这个的农夫一定把它砍下来的，然后什么呢？拿来用做火柴，丢在火里面来烧。所以我们说，华人都说忠言逆耳，施洗约翰传的信息，恰恰就是这样，令人讨厌，令人反感。很长的时候，今天教会要在一种很大的压力之下，什么压力呢？就是人数增长。如果你要快快的人数增长，这种的道是最好不要讲，碰也不要碰，这样你的人数会增长得很快。但是结果你产生的基督徒，他们是否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然后今天传道人也是有时候有一个的软弱，我也曾面对这样的软弱，就是惧怕人，害怕人的时候，你在台上的时候讲的信息啊就不真实了。所以有时候，有一次我记得我在讲道的时候，因为我害怕得罪你们某某的其中一个人，结果我就改变了信息的时候，后来我回家的时候圣灵责备我。通常是不会想这些事情，但是回到家的时候，突然就想到我刚才讲的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讲的真的不适合上帝心意。因为什么呢？害怕人。所以我也会害怕的。所以有时候当我告诉你们一些的事情的时候，是我几经很大的挣扎、很大的勇气哦来告诉你们，因为我也要做好人。你们都懂得要做好人对，我也想要做好人。有谁要愿意就是把你们一些的你们不爱听的事情告诉你们呢？有谁愿意这样做呢？但是没办法，我已经走了这条路了，所以这就是我的十字架，这是我要背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就是我们在选道听的时候啊，不是专选我爱听的、我喜欢听的 popular sermon， 不要选那些啊。往往最好的道呢就是圣经。为什么呢？你每次阅读圣经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尤其是在罪恶犯罪当中的基督徒，他们读圣经的时候是没有平安的。我在犯罪的时候，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是没有平安的，因为每一处的经文好像是在骂我这样。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就选择逃避，我们不选择回到圣经中来面对上帝，我们选择逃避，不是的。所以往往的时候，当你去诚实的面对你这个问题，来到上帝的面前悔改，忧伤的悔改，说求神你给你力量的时候，你再一次读经的时候，你有平安，你才能有平安，不然那个的平安是不在的。所以我告诉你，圣经的话语是严厉，而圣经是能够苏醒我们的灵魂的，真的。不然我们有常常的时候，我们听到，因为真的我告诉你，的确是有这样的软弱，就是传道人也这样的软弱，就是不太喜欢讲，太过不喜欢人讨就是人喜欢的，只是讲人喜欢爱听的，人不喜欢听的就不讲。有没有这样的软弱？有，我也有。所以盼望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有智慧的人，听真实的啊。如果你做愚昧的人的话，我也不能帮着你。所以经常的时候你会发现东西，其实我们每一个的人啊，包括我，都是喜欢听人来赞美我们的。你说不会吗？真的吗？那些有孩子的，你会发现一个的现象，你注意看那些的孩子啊，有孩子的家长们，当有人夸奖他们的孩子的时候，他们每次都说没有啦，我的孩子不好的，我孩子很不好的。我告诉你，他心中里面的话很甜的，哇，我的孩子多么好，啊，你知道吗？当有人告诉你说你做的某一样东西很好的时候，你说没有啦，我们华人就安婷就是不喜欢这个，就是华人每次会就说没有啦，我是很不好的，我会这样这样。但是我告诉你，心中里面快乐无比啊，真的。我们人就是这样，当有人告诉你不爱听的话的时候啊，哇，真的是很难听得进去。所以有时候每次啊， 我的太太啊要 feedback 我的时候，就是我讲到有讲的是哪里不好的时候，哇，有时候我真的哇要忍住啊，我说求神给我力量，因为真的他一讲的时候，哇，正好像拿那个刀就要扎我一下。所以有一次我说，哎，不可以，不要讲了 ，OK， 够了够了，你等下来跟我讲，你给我收复我的心情，让我收复心情。所以啊，这也来到了，就是有时候我们要劝诫人的时候啊，就是要等时机了。但我的太太这一点做得很好，如果我连她的话都听不进的话，结果就完蛋了。没有人能告诉我真心话，你们也大多数不会告诉我说，剑发传道你讲到哪里什么不好，是不会的。你们大不是会可能告诉我，怜悯我就告诉我很好，啊，但是曾经有一些真心的弟兄姐妹就帮助我，把我的一些的弱点指出来。所以我们要选择做智慧人，听那些真实的，而这些真实的话是有时候逆耳的，就是不中听的，不是逆耳，是不中听的，我们不要听的，不要逃避这些的话，这些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生命中所需要的那些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在最终里面挣扎的话，我说你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只要我们第一就是我们真心的为我们所犯下的罪，我们或在罪恶的习惯当中，我们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第二，我们愿意放弃它；我们第三，我们愿意来归顺神，我们的心真的归向神，我们真的来顺服他的时候，我说不用害怕。虽然你很可能是在这个的罪恶的习惯里面，好像你一段时间不犯罪了，突然间遇到一些的事情，结果你又在犯罪了，好像是一个打不掉的一个的 cycle 啊，就是一个的循环。我说你不要害怕，你要相信几样的事情。第一，你要相信圣灵就会继续的不断的工作，有时候是需要时间，长时间不断的奋斗，不断的面对。第二，你不要就是审判自己，说自己无可救药。往往就在最终的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的陷阱，他们会掉下去，就是说我无可救药。所以当你们遇到某一些的基督徒的时候，你们不要落井下石了，不是，乃是要告诉他们说在基督里是有盼望的，不要说你是没有无可救药，因为我们没有权利来审判自己，你没有权利审判自己的，所以不要说自己无可救药。第三，你要相信上帝的应许，你要相信你为什么能站在上帝的面前祷告，是因为耶稣基督 Justification by faith， 你是因耶稣而被称义的，唯一因着耶稣所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而被称义的。所以你们下几次的主日的查经的时候，我盼望你们都来，因为保罗要提到称义，这是很重要的。当你明白真正什么叫称义的时候，你就得到力量，得到释放。所以另外一个的事情就是你要相信，就是你可以靠着圣灵不断的一直来面对你的罪恶，来克服，不断的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的施恩宝座面前来祈求，因为耶稣也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试探，一切的试探他都经历过，他只是他没犯罪，他能够明白我们，他可以来体恤我们，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祈求。唯有那些硬下心的，我给这样的警告，就是你要担心你会像那一棵的树被砍下来丢在火里面啊！如果你的心是硬的，你不愿悔改的话，你将会被砍下来丢在火中。所以在第八节的时候，施洗约翰就说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里你就看到，就是跟保罗所说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果子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这个果子不是说你的事工做得有多大、有多好、有多荣耀、多光荣，也不是说你的事业的成就有多少，或者你在地位上有什么的成就，不是。而这果子是什么呢？这果子是上帝所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的。我们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教会的圣经1758页。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至，要翻错字面，对不起，可以是在教会的圣经1750页。 OK， 加拉太书1750页 ，OK， 加拉太书5:22-23，但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我们没有时间看上文和下文，但如果你从上文和下文看的时候，你仔细的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上文是有很深很深很严厉的警告，那一些的人是不能进入上帝的国。然后后来保罗在提22节的时候，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的果子不是上帝要你在生命中成就什么，这个的果子是上帝要我们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怎样活出每一天的生活。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挑战，你可以有很风光很大的施工，但是你却没有活出果子来，是可能。所以我们求神真的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唯有耶稣基督能帮助你们和我结出果子， Only Jesus Christ。 如果你想靠着自己的力量来结出这个果子的话，我说我在这里跟你鞠个躬，我说恭喜你啊， Happy trying but you will never achieve it，你永远都办不到的。唯有耶稣基督，不断地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呢，靠着他的话语，靠着圣灵，你才能结出这些的果子。我们看马太福音3:11-12，马太福音3:11-12，我用水给你们施洗，表示你们悔改，但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替他提靴也没有资格，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啊，就是英文就是 winnowing fork 啊，就是那个有一个好像叉子一样，然后他叉那个麦子丢在空中，然后给那个风把那些的糠秕，就是那些空壳全部吹掉，剩下麦子掉在地上。我不懂你们看过吗？那是一个很大很大只的叉子啊，这个中文他们翻译成簸箕啊，簸箕就是好像一个不懂叫筛子的一个对，这个其实那个圣经中他们那个希伯来人的那个簸箕哦，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好像一个篮子这样，好像我记得我小时候有帮忙就是拔那个蒜头的那些的那个外壳，然后。那个蒜头的那个果实还有它的外壳它的皮哦，它就掉在那个簸箕上，然后你就用那个簸箕扇啊，然后用一个大风放一个很大的风扇，然后风扇就把那些外壳吹掉，然后剩下因为那个蒜头很重，有果实就掉在那个簸箕上面。圣经中讲的这个簸箕应该是那个很大很长的一个叉子哦，然后结果他们叉然后丢上去，结果那个麦片就在空中飞，然后给风吹，那些的壳就会被吹走，剩下果实因为它比较重，它会掉在地下。所以在12节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麦场，把麦子收进仓里，却用不灭的火把糠秕烧尽哦。糠秕这里是 chaff。 所以施洗约翰给我们的第三个的信息就是悔改不是为了悔改，悔改的用意是什么？悔改是为了要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他讲完悔改的时候就告诉你们说，那要来的是比我更厉害的，比我更大的，是我连提靴也不配的，他要用圣灵与火为你们施洗。所以约翰的用意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悔改是为了什么？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不是为了悔改而悔改，为了悔改而悔改是毫无意义的。悔改的目的是放下自己，真实的放下自己，拥抱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所以约翰就说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主，他是那位生命的主，所以他连什么跟他拿靴提靴带绑靴带也不配为他提靴也没有资格。而这位我们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用圣灵与火 给我们施洗的。He's the one who baptized us in fire and with the Holy Spirit. With Holy Spirit and with fire. 什么意思呢？在这里的时候不是讲述说我们被圣灵施洗的时候我们会讲方言。不是哦。今天没有时间处理这个的问题。但是要很清楚地告诉你们，当我们受圣灵的洗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讲方言，方言不是给每一个的基督徒的，啊，不同的基督徒有不同的恩赐，这是保罗清楚的教导。所以用圣灵施洗的意思呢，就是等同于上帝把耶稣基督把圣灵赐下给我们，施洗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把圣灵什么给我们 ，baptize us with the Spirit， 就是 He gives us the Holy Spirit， 明白吗？再讲一次 ，baptize us with the Holy Spirit 是等同于 He gives us the Holy Spirit。他用圣灵施洗，就是他耶稣基督把圣灵赐下给我们的意思。我们看以弗所书哦，一章十三节哦。我们看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我这个我相信是这两年里面第三次翻这一段的经文了。丽玲应该会永远记得，因为他每次。他有一次他以前跟我上查经，后来我每次叫他翻这一处经文的时候，我就叫他打一个叉，后来他在那段经文好像跟我打了两三个叉，好像翻了大概五遍，所以有一次我告诉他说我们在翻这一处的经文，他说没有翻过了，他说是吗？你打开你的圣经，结果发现很多，好像发现有叉叉，这一处的经文是很重要，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至十四节，在教会的圣经1754页。你们既然听见了真理的道，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什么？基督。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就在他里面受了什么？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你怎么领受圣灵呢？因为你听见了福音的真理，也信了耶稣基督，所以你就领受了圣灵为什么印记。第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的产业得熟，使他的荣耀得着颂赞。今天我们怎么得到圣灵呢？是因为我们信耶稣。所以约翰就说，那一位就是那要来的比我更大的，他用圣灵与火与你为你们施洗，就是耶稣基督要把圣灵赐下给我们。用火施洗呢，有两个的含义哦。在旧约当中，火有两个的图像的一个的表征，火呢是洁净的工作，火也是一种熬炼，就是好像金子被放在火里面熬炼一样。所以这里呢，施洗约翰就表述了圣灵的工作，圣灵来呢是要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用就是洁净我们一切的肮脏与污秽，洁净我们一切的罪。圣灵来呢也会熬炼我们，好像镜子一样熬炼我们，以至于我们会慢慢的好像成圣一样。所以有一个的故事，我不是一个就是做酱的一个人，但是就有这样的一个的故事，说当有一个的那些熬炼金子、熬炼那个银子的 silver、refined silver 的那一些的人呢，他们要知道那个银是什么时候就是好了。结果他们放在那个火那边烧，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的过程，有机会我真的要去看。他们就说，当你怎么知道这个银好了呢？就是说所有的那些的污秽被烧尽，什么时候呢？就是当你这个银子，这个银哦，会反映出那个陶匠的人的脸。当它反映出那个陶匠的人的脸的时候，就是这个 silver 这个银子已经被预备好了。所以同样的，圣灵也会熬炼我们每一个人，直到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的生命中。Till Christ is perfected in our life， 所以圣灵是不会放过我们的，他会不断的熬炼我们，帮助我们，洁净我们，用火熬炼我们，直到我们有一天真的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施洗约翰的最后的警告，在第十二节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麦场，把麦子收进仓里，却用不灭的火把糠秕烧尽。 这里呢要告诉一样的事情，就是属于主的主要把这些的麦子收进仓里，不属于主的就是那些有只有外表的空壳，就是糠秕，主呢要把他们丢弃，要把他们烧掉。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是属于主的，还是我们只是有一种的外表，一种的空壳。使徒约翰就警告我们说，我们要有内在的改变，有内在的果实，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果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若你说你是在最终你是在挣扎当中的话，我说你不用害怕，继续的靠圣灵的力量，继续的来到基督的面前，面对自己的罪恶，来到上帝的面前，靠他的力量来改变自己。最后呢，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悔改不是一次性的，悔改是一次性并且也是一生的。 Repentance is not only one time but it's also forever。 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悔改。这里呢有几样的事情让你们反省自己哦，我是否真心的已经真心的悔改来接受耶稣基督，我是否有没有因着自己的是一个罪人忧伤懊悔，我是否有没有放弃我罪恶的生活，我是否有没有真的全心的归向神来顺服他，我是否真的是真心的悔改来接受他，还是因为我们害怕审判，我们害怕报应，结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你为什么接受耶稣基督呢？你是否为你自己是一个的罪人而真心懊悔呢？我们是否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按照上帝的心意结出果实，是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说只是一点点的话，我说很好，继续啊，一定会有的。只要我们是真心悔改相信主的话，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在长年累月的奋斗与最挣扎的时候，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果子的。所以我们是否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结出果子，是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总结呢，约翰给我们的信息是，悔改是必须的， Repentance is essential。 使徒约翰呢也是警告了那些不愿悔改的人。第三，悔改是为了什么呢？悔改是为了接受耶稣基督。Repentance is for us to accept Christ。 所以不拥抱耶稣基督的悔改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有赦罪之恩，有救恩，有一切丰盛的恩典。我们来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反省这几个的问题。我盼望你们就是打从内心你们自己与向神回应，向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主回应，把你的心中所遇到的问题，所遇到的难处，你告诉他。我们每一个人真心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若你在最终你说你愿意悔改的话，你向主做祷告，再一次的求他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静默五分钟。 我们同祷告。天父上帝，你差派的仆人施洗约翰所给的信息与众使徒们所传的都是一致的，求你这跟这样的信息是严厉的，也我们可能害怕，我们可能会紧张不安，那求主圣灵再次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来真实的面对我们的问题，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无助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没有能力来改变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求主圣灵真的赐我们信心，让我们真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能赐下真实的悔改，只有耶稣基督能赐下悔改的能力，也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父神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坦诚地来面对自己的生命，无论我们生命有多么的丑陋，但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救恩，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上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承担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与罪恶，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宝血遮盖以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天父上帝，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赞美你，求你继续的圣灵继续的指教我们，教导我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阿们。
感谢神，我们的话语